40年的时候会变成肝硬化，50年的时候就变成肝癌，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那有多少人15%？那但是这是相当大的数目，也就有10个 B 肝的病人，在他50岁的时候，会有15%的人，他会变成肝癌。OK， 那如果是C肝的话，更重要了。C肝是得到之后10年、20年、30年，有30%会变成肝癌。OK， 那也许我们谈一下，说为什么会得到 B 肝？B 肝85%是妈妈是 B 肝代言者，生小孩的时候传给小孩，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垂直感染 （vertical transmission）， 就是妈妈传来，那是经过几代血。那现在我们25岁以下的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 ，OK， 医院会马上，如果他是妈妈是 B 肝代言者，医院马上会给他打一个被动疫苗。然后接着打主动疫苗，所以这样他得到代言的机会就只降到 1%。那这是25岁以下，但是25岁以上的，就是还是18%的是 B 肝代言者。好，这是最主要的。第二个 C 肝，这是现在全世界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 B 肝有疫苗 ，C 肝没有疫苗，所以 C 肝是没有办法预防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病人以前在开刀的时候输血不小心输血的时候，刚好这个袋子里面有细菌感染，那这时候他就被传染了。所以台湾的C肝大部分都是这样来，创伤或者是输血。OK， 因为那美国最多的是什么？是那个注射毒品，共用同一个针头，那是这样在传。所以C肝得到的比例大概是人口的5%到6%。那C型肝炎因为没有办法预防，所以要非常的小心。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好消息是C肝已经有一个很好的药，也许大家有看报纸，哎，最近有一个研讨会，好，那就要求说政府要付这个C肝的钱，但是这个C肝的药非常贵，大概一个病人哈，一天吃一颗药1200块，1200块要吃84颗，所以将近300万。所以政府要不要批，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但是C肝由于没有疫苗，所以C肝比 B 肝危险。好，那这是，我们陈建仁教授哈，他在10年前发表的论文，他就说，如果这个病毒数目大1万以上，它的风险就开始增加了。那1万到10万，它就会增加2倍；10万到100万，就会增加5倍；100万以上，就增加10倍。所以这是一个最好的评估的价。那因为我们一直在推广，怎样能够让这个 B 肝、C 肝能够变少，所以目前我们医学怎么做？我们现在有很多药，有。这个肝氨能、肝四能、贝勒克，好，这个药，那效果好不好？贝勒克非常好，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要吃一辈子，不能停药，因为一停药以后病毒会反扑，这是它最大的问题。好，那C肝的话，就是传统的，就是干扰素加上抗病毒的 ribavirin， 好，那这个因为干扰素副作用很大。所以并且效果只有 50%， 尤其是对 EB 型的效果更差。那我刚刚讲的好消息就是说有新药出来了，这可是太贵，贵到健保级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好，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找有没有什么另类的方法。 OK， 那我们知道得到肝病或者是有 B 肝、C 肝的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通常不会发病，大概在30岁的时候就开始了，所以很多人就市面上保肝的药非常的多，但是他们没办法把病毒降下来，所以很多大家都在研究没办法病毒降下来。那我是15年前回高雄，因为我是高雄人， 我是雄中毕业的，所以我爸爸就说，哎，你应该回来对自己的家乡做点事，所以就回来台，回到高雄来。那我的大本营还是在美国洛杉矶，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洛杉矶，一人都知道我在洛杉矶的有一个诊所叫做家福医学诊断中心，洛杉矶的人都知道，因为我们做了30多年。 OK， 那我回来台湾最主要一个目的，成立了这个叫华甘，所以给大家有一份那个华甘的介绍，就是我们华甘。那当时我爸爸就说，希望说，哎，你既然能对这些肝病的人做点事，能不能来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就研究了很久。那非常幸运的，大概在10年前的时候，我们突破了。我们发现就是说，能够有发现有一个免疫调节因子，就能够来增加自己的抵抗力。然后草本植物最主要是要改善肝功能，因为乙肝的人或者乙肝，他们的肝功能都会正常是40，他们会都在50、60这里，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结果这个把它用下去以后，既然非常的有效，所以是一个大突破。所以我们发现乙型肝炎待在3个月的时候，它就可以降到 90%， 乙肝大概可以降 50%。 我给各位的讲义那个资料更详细。那这最主要我们去探讨它为什么有这个效果，最主要是一个对抗病毒的机制。对抗病毒的机制通常是可以做吞食的作用跟干扰素，所以这两个吞食就是靠我们白血球里面的 NK 细胞来完成，那干扰素就是我们身体中的一个干扰素能够来对抗病毒。 OK， 所以这是一个整个作用机转，我们会增加自然杀手细胞的毒杀性，同时会增加干扰素。那这是一个动物实验的结果，你看它可以增加这么多。那这是一个肝细胞，肝细胞那 B 型肝炎的病毒是躲在这个核细胞核里面，所以细胞核不容易，病毒躲在那里，我们杀不死它，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那肝的细胞刚好365天代谢一次，所以它能够把它改善，就是365天要把它吃掉。它只有肝细胞死的时候，那个从细胞核病毒就跑出来，跑出来的时候，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把它抓住，然后把它杀死。那如果没有抓住它，没有杀死它，它就跑到另外一个肝细胞。所以这个病难治疗是因为这个样子。也就是说，目前抗病毒药它是抑制病毒的产生，所以病毒它你一停药以后，病毒就继续在产生，因为抗病毒药并没有把第一代的病毒躲在这个细胞核里面，它没有处理掉，所以这个抗病毒药不能停药的理由最主要是这样子。好，所以这个细胞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B 型肝炎是躲在细胞核， C 型肝炎是躲在我们的细胞质。所以刚刚我们看到了3个月的时候， C 型肝炎可以降到 90% 的病毒， B 型肝炎只能够降到 50%， 是因为 C 型肝炎在细胞质里面比较好处理。好，那我用这个卡通就是要增加大家的印象，也就是说病毒在身上很多的时候，就像暴风雨，最近的台风很可怕，就会把茅草屋弄坏了。如果我们把病毒拿掉了，这世界就不一样了。为什么？这个茅草屋，我们的肝细胞就可以活得很快乐，并且彩虹也出现，阳光也出现。所以抗病毒药要把病毒处理掉，变成是整个预防肝癌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OK， 那这里还同时跟大家介绍一个叫做外籍军团跟本土部队。好，那外籍军团就是我们所谓的抗病毒药，有吃有效，没吃就不行了。那本土部队就是我们激发自己的免疫力来把这个干扰素跟天然把它除好。 所以我们就研发出来这个东西。好，那这个东西我们还得到六个国家的专利，包括美国、中国、台湾、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好，那我们同时也在美国成立了一个叫做美国肝病基金会。好，那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理念，就是说既然我们已经找到方法，那我们应该怎样来让这些万一我们同学里面有人家有B肝、C肝的时候，我们就来免费送给他们吃，希望他们能够做好。那我个人，我们在美国我们有一个圣教会，好，那是一个小小的教会，但是我们也等于我们华人都在那里聚会。那我们就是事实上我对牧师是非常敬佩的，因为牧师是一个奉献，是一个奉献。我最近有一个朋友大概快要回来了，他们就在去做一个想法，是有关于牧师退休后怎样让他们能够过得更好的日子，那他们的健康能够更多的保障。好，所以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同学们将来就是要来为神工作，你们要有好的身体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我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牧师哈，就是我上次跟他谈这个想法，我们今天是希望说万一有 B 肝 C 肝的人，我们送给他吃，让他的身体能够得到改善，让他的病毒能够下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好，所以那我们的东西大家一定想说，哎，你是什么东西？事实上它是一个很高科技的东西。好，我们所提出来的一个新的主张就是用抗体来代替抗生素，就是把我们身体的坏菌带走。那抗生素事实上是我们医学已经使用了至少50年，是一个我们把它到100年了，现在因为从偏性性发明到现在100年，我们认为是仙丹。事实上它是很好用在急性感染，可是细菌很聪明，我们使用这个以后细菌就会怎样，它就会来了，它会做什么事，产生抗药性。所以现在我们很多用什么第一代抗生素、第二代、第三代、第五代、第六代，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原则上是要尽量少用抗生素，但是你怎么把细菌带走，这是一个大学问，也是一直我们在努力的。所以我们就找到了一个方法，就是利用这个抗体，好，把这个细菌抓走。其中我们最出名的就是幽门杆菌这支细菌。那这支细菌是造成胃癌的主要原因，胃溃疡，好，它是这支细菌。那我们现在就做成一个抗体，这个抗体就把细菌抓走，抓走之后就能够把胃溃疡治好，并且可以预防肝癌。那通常使用3个月以后，它大概降到非常的少 ,15% 这样子。另外肠子，很多人便秘，肠子便秘很多人都吃了、哦、这个泻药啦，或者是番泻叶，这些东西其实是不好，是要把肠子里面的坏菌带走，好，就能够把这个做好，这是坏菌把它带走。好，这是一个很新的一个观念。还有肠病毒，我刚从上海演讲回来，就是肠病毒。因为肠病毒是小孩子发高烧的一个重要的病毒，那相同的肠病毒也没有疫苗，也没办法预防，所以就可以靠这个把它抓走，把肠病毒抓走就可以得到很好的结果。好，所以目前预防肠病毒最好的方法就是提高抵抗力。所以等一下下半部我会特别强调这个怎样来改善抵抗力，从你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就可以来改善。那这是我们所谓的 IGY， 我们去做了所谓功能性的实验，那可以看得很清楚，它会增加干扰素，所以它会增加抵抗力。 同时它会抑制 IL4 跟 IL5， 所以它有抑制过敏的效果。所以这是我的第一前半部的演讲，有关的这个乙肝烯肝。那我们同学们或者我们老师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谢谢大家，谢谢。抗体，对，就好了。这样的人是最好的，他有抵抗力。嘿，事实上，这个他问的这个问题很好。OK， 一个妈妈生了四个小孩，那四个小孩里面，真正会变成代言者的，大概是两个，其他两个是病毒进去以后，身体的抵抗力好了，把病毒赶掉了。嘿，这样子，不然的话，台湾就 100% 都是乙肝代言者，没有，我们才只有 18%， 这样子。所以当你们有做在健康检查的时候，就要检查一个项目，它有一个叫表面抗炎、表面抗体，好，这两个。那表面抗炎阳性的就是代言者，那表面抗体阳性的就是有抵抗力。所以你没有问题了，你已经有抵抗力了，就不会再得到乙肝。OK， 那这个非常的重要，甚至于我们在美国，我们美国的时候，我们要婚前健康检查，都会强调，好，艾滋病当然一定做的，另外一个就是乙肝、烯肝。OK， 那让对方知道说身体状况怎样，并且我们现在对肝病我们太清楚了，出来数目多少，那就知道他以后会怎样。那我们很高兴的就是说，这个能够把乙肝、烯肝的病毒拉下来，不用吃抗病毒药，不用吃那个那么贵的，好，哎，10万美金、300万的药，能够降下来，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那事实上，我要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因为这个跟神有关。那我们开始做出来的东西其实不是肝，是胃。也许大家现在有机会看广告的时候，我有一个代理商哈，帮我们的胃拿去卖。所以你们如果有在看电视，我想我们大概都没有机会看电视哈，有看电视的人一定会看到我在讲这个产品，这个胃就是幽门杆菌。那台湾有多少人有幽门杆菌？60%，也就是我们今天假设100个人，里面有60个人有幽门杆菌。那照中国是80%，那美国很少，3%、5%。为什么？就是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有用。那我们现在已经很强调了公筷母匙。好，那这次幽门杆菌怎么传播的？好，假设这个人今天有幽门杆菌，他本来在胃里面，结果他就跑到口腔。我们口腔的坏菌里面有1/3是幽门杆菌，他就跳到筷子，然后我去夹菜，他就跳到菜里面去，就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人刚好得到，不小心夹到那一块吃进去，他就得到了。好，得到以后通常都没有事，不会发病，只是他就是这样恶性循环。所以我们在治疗这个幽门杆菌是家中只要有一个人有，全家都要治疗，这是一个最大的原则。 OK， 好，我们是先做这个出来，好，这个做得很成功。那我的病人会回来告诉我，胃治好了，但是我过敏也改善了，我流鼻涕就不再流鼻涕了，然后我抵抗力变好了。好，以前在公司里面他是第一个感冒、第一个流鼻涕的，现在都不会了。那我第一个感觉说，哦，那这个是什么？这是代表他能够什么增加抵抗力啊。所以我们就去做了那个就是功能性的检查，就是这一张。 这一张。那这一张很清楚，我们就知道了，它会增加抵抗力，增加自然杀手细胞，所以这个是对病毒非常有效。其实它是一个广泛性的效果。好，所以刚好我有一个病人是细型肝炎，所以他常常感冒，常常要打点滴。那后来我就说这样好了，你就吃看看吧。结果一吃，他的病毒好降了100倍。所以我就说哦，那这个确实可以降病毒啊，所以就开始这个研究。那我发现了这个以后，我们给各位的上面的那些资料，后来我就打电话跟我太太讲说，哎，不错啊，因为我回来台湾的使命就是要把肝病看能够帮助多少这些人。好，所以我在台湾的公司，我除了有诊所以外，我还有一个公司就是华肝基因，所以就顾名思义我们在做肝，所以我们突破了。那我上帝讲，哎，我太太就啊，我们早就为你祈祷了，你这么辛苦这么多年哈，上帝总算给你一个好成果，就是这个东西。所以我现在的使命是要把这个东西推广出去，能够救更多乙肝、乙肝的病人，哎，这样子。那各位还有没有？还请问？哦，麦克风。
喂，啊，对不起，还有两个问题，就是刚第一个问题，就是已经产生 B 型肝炎抗体的人，是不是比一般没有这种抗体的人
好，
比较不容易得肝癌？
没有错。
哦，是好。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有一个，譬如说小孩子一出生就感染有 B 型肝炎，带源的。那已经几十年了，譬如说现在已经30岁了，
对啊，
他现在再来吃这个还是有效吗？
就是现在要治疗这一个族群
的，
对，现在问得非常好，
太好了，我觉得今天听到这个太棒了。
小孩子得到通常都不会发病，他是30岁的时候才开始慢性肝炎，40岁的时候肝硬化，50岁的时候肝癌，这样子，这个过程是这样。好，请问。
好，那个刚才乙肝就是有提到，就是说传染是由针头，
对，
输血好的部分，
还有任何伤口
、嗯，请问唾液会吗？
唾液会，但是机会不大。
哦，哎，
为什么机会不大？这个问得非常好。好，
好，
我们唾液，假设，好，这个人乙肝，我们跟一个乙肝的人接吻，他的唾液就跑到我的口腔来，对不对？如果我的口腔没有破洞，那这个病毒就跑到胃，胃酸就把它杀死了。但是如果我刚好那一天，吼，这个牙痕、牙周病。就跑进去了，就会。好，再讲。
不好意思，好，第二个问题，因为我有一个教会的阿姨，她在就是
做牙齿的时候，
牙齿的时候
没有错，
被感，
没有错。
然后她是在一个比较大间的医院，
对，
但是医院否认这件事情，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感染的。那她去检查的时候，就发现她得了乙肝。那请问这个部分在台湾目前的一个。医院里面
，okay,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危险性，
是有的哈。大概在25年前的时候，美国在迈阿密，大家知道迈阿密嘛？好，迪士尼乐园最出名的，有一个小镇，有一个突然这个疾病馆自己发现说：“老天啊，这个小镇怎么这么多人有乙肝？”后来才查下去，是有一个乙肝的病人去看牙齿。那以前牙医师哈，有的是不戴手套，有的是不戴手套。他们认为不戴手套比较敏感，这是没有错的。所以那个病人，因为你在做牙齿一定流血嘛，流血就跑到牙医师的手指里面的这个指缝。我们的指缝常常有小小的伤口，所以他就跑进去了。好，乙肝跟乙肝一样，得 得到 80% 没有症状，所以他也不知道他有吸肝，所以他就继续在做，就传给他的客人啊。所以这个事情爆发以后，牙医师都戴2层手套，因为怕被病人感染，万一一层破了还有一层保护。 OK， 那这个是台湾已经做得非常小心了。好，所以以前牙医师的器械，好，现在都是严格规定一定要经过高压消毒，所以这样子，所以才不会传给下一个客人。好，所以为什么你去看牙医师的时候，现在的牙医师是非常好的规范，一个客人一套就换新的这样子。好，那你讲的这个就是很不幸的事情。好，他可能做牙齿，比如说我最近我有一个银行的经理啊，生活什么都很好啊，突然有一天肝功能冲上去，冲到400-500，正常是40，那我就给他验 B 肝、C 肝，结果跑出来他是 C 肝啊。那我 C 肝我们就开始找原因啊，你有没有开刀？现在输血那是以前的故事，在20年前的时候我们不知道 C 肝病毒，所以我们当时取一个名字叫做灰 A 灰 B 的肝炎 C 肝。好，所以输血没办法查得到，所以以前30年开过刀的、输过血的，就是现在的我们讲的这一批台湾的 C 肝代言者，就是从那里来的，输血拿到。但现在都不会了，这个都严格把关，严格把关。好，不然的话我再讲下半场这个关于免疫力的。来，谢谢。那我为什么要谈免疫力？因为事实上我们的会得到疾病、会得到感染、会得到感冒，都是跟免疫力有关。好，那免疫力事实上是我们一个最重要的系统。那我们知道抗生素从1982年现在2016，你看开始100多年了，我们发现了便利西林以后我们就很高兴啊，当时大家就说哦，从此我们就不再怕细菌感染了，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分使用的抗生素。好，我讲一个故事。有2家诊所，有一家诊所是按部就班的，就是好，那有一家诊所是比较敢用药的。那感冒的病人去看第一家诊所的就是说，哎，你感冒啊没关系啊，多喝开水啊，吃维他命 C 啊，好，那你咳嗽什么症状给你？结果3天还没有好，这个病人受不了了，就跑去看 B 家诊所，就把他最好的抗生素开给他，第二天就好了。哪一个医生是好医生？对，但是从病人角度，第二家才是好医生，神医啊。好，那我们小的时候都听到神医，当我自己进去医学院以后，我才知道什么叫神医，就是敢用药的医生啊，其实是不好的，这样子。好，所以现在抗生素最大的问题就是抗药性。好，那细菌跟病毒制造了疾病，这没有错。好，但是更重要的，事实上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最近有一个伊波拉病毒，90% 感染的人，好，10% 没有死掉，其余的90% 死掉。好，肺结核一样，它死亡率高达70%，但是有30% 没有得到，也恢复了。那问题就来了，就是一样两个人都得到相同的病毒、相同的肺结核，甚至相同的 B 肝、C 肝，为什么有一些人好了？我有时候一些人变成代言者，就是免疫力。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强调说，我这个免疫力是非常的重要。首先我们谈一下抗生素。 OK， 怎么跑了？首先我们谈一下抗生素的抗药性。好，这抗药性，那大家讲说我很少吃抗生素啊，我已经学会了，我感冒我就是多休息、多喝水、吃维他命 C， 对不对？但是我还是有抗药性，从哪里来？饲料，因为这些 我们所饲养的东西，从大的牛羊到小的大闸蟹、鱼，对不对？我们都要让它活下去，但是它们一样会得到感染，所以在饲料里面多加了抗生素、荷尔蒙，然后它消化进来以后，这些就残留到它这里的身体。但是因为我们吃久了，吃久了累积，我们就会对这些抗生素产生了我们所谓的抗药性。好，接着，所以我们现在不随便开抗生素给病人了。好，除非他确实是有细菌的感染的征象，比如说他的痰是绿色的，为什么会绿色？因为已经变成绿溶菌出现了，这时候才给他开抗生素。如果他的痰是白色的，他还是一般的病毒感染而已。那病毒感染理论上是不必吃药的，我们身体会产生干扰素来把这个处理好。那美国很好玩哦，美国医学院就发给通知，你们不可以随便开抗生素给感冒的病人，除非他有证明是细菌感染。好，这样子。但是台湾不行啊，台湾你如果照我这个原则做，你没有病人啊，因为你是病人就说都看不好，到隔壁看好了。所以台湾的很多环境事实上是病人所造成的。 OK， 好，医生要告诉病人的药的副作用，所以现在最重要就是免疫学，所以我特别来跟大家讲一下免疫。好，那我们首先 AIDS 的病人，那 AIDS 的病人 OK 5% 他有 HIV 这个病毒啊，但是他死没有死掉啊，为什么？他身体的抵抗力。HIV 这个病毒制造了艾滋病，但是我们说所有艾滋病的病人都有 HIV 的存在， OK， 所以如果一个人的抵抗力好，你其实就不会得到这些病。好，像现在的好伊波拉或者是最近的什么卡子，这些病毒你身体好不怕，问题就是说怎样把身体弄好。这是他用一个比喻啊，有一堆垃圾就有苍蝇来，但是不代表苍蝇制造了垃圾。那以前我们都认为细菌是真正的病因，因为我们把认为这些细菌是真正我们得到疾病，但是我们忘记了为什么两个人，一个人比较容易得到感染，另外一个不会，就是因为他的免疫力不好。所以我们要得到健康，就是要把这些垃圾清掉，所以我们要提高我们自己的免疫力，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基准。好，所以我们已经了解到 99% 都跟免疫力有关， OK， 所以我们就来谈免疫的机制。好，那免疫事实上是我们身体用来对抗所有我们吃进去的病毒毒素所引起的。好，那对抗这些细菌病毒进到我们身体的时候，我们身体有白血球，好，所以白血球是我们身体的自卫队。那这白血球里面又分为很多种，其中最强的好就是吞噬细胞，吞噬细胞就会把这个细菌病毒吞掉，吞掉以后就没事了。 OK， 所以免疫是健康的一把钥匙，它有清除的功能，有抵抗疾病的功能。那通常比如说我们红血球的寿命只有120天，120天以后红血球就死掉了，我们身体也是靠我们的免疫系统来把它除掉，然后把铁留下来继续制造新一批，把其他的就把它处理掉， OK。 所以我们免疫系统里面有几个好器官跟大家特别，骨髓是非常，胸腺，好，小的时候我们有胸腺，胸腺其实跟 T 细胞有关系，所以胸腺就是帮助小孩子在他小的时候让他的身体能够健康，就是靠。然后扁桃腺，好，然后脾脏，脾脏也是一个重要的免疫细胞，它里面有 B 细胞可以产生抗体。那所以感冒的时候打脾脏会微肿，这是自然的，有细菌进来的时候，外来敌人他就会拼命制造武器，他会 脾脏肿大 ，OK。然后淋巴系统，好，就是全身都有淋巴。然后感冒的时候，最常很多人脖子会这里有点肿大，摸到淋巴肿大 ，OK。感冒所引起的是暂时性，通常感冒好了以后，它就会消失。所以不必说哦，我摸到一个了，第一马上想到我是不是淋巴瘤？好，通常不是，好、哦、这样子。好，盲肠也是 ，OK。然后血液中最主要白血球是最重要。那我们所以我们在做全身检查的时候都会抽血，所以我刚刚有发给大家一个检测件，好、哦，这是我也是做服务的一个很重要的项目。那一般到医院去检查。他只会给你做五六项检查，但是比如说这个人肝不好，他就只给你做肝功能五六项而已，肾不好就给你做五六项肾，他不会给你整个系统都做。所以我们就去找到一个检查这个检验中心，跟他谈我要做这29项。所以你们可以看背后，它里面除了肝功能肾功能还有胆固醇、尿酸以外，它有一个白血球、血小板、红血球的检测。OK， 那很多人白血球低。我最近看，哎呦，突然有一个人发一个简讯给我说，哇，他朋友白血球低，怎么办？白血球低就容易得到感染。OK， 好、哦，所以就要开始去找，表示他的系统不好。OK， 所以我们白血球里面分为。T 细胞，这是我们专门在吃的。另外一个是 B 细胞 ，B 细胞是产生抗体，这两个，还有 NK 细胞，是我把它称为无敌勇士，还有其他，最主要是这三类。好，这个图就是我们的造血里面有分为淋巴系统跟造血系统，那其中有 B 细胞、T 细胞，还有杀手细胞，这是我们刚刚讲的最重要，还有其他的这些。那如果骨髓受到抑制以后，这些细胞就会下降，所以这是一个问题。那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化疗、放疗的副作用，就是会把这些骨髓弄掉。那我们现在一直在探讨一个问题：究竟我们对癌症病人帮助多少，还是我们伤害了他？那这是一个美国医生，他是一个癌症专家，他说研究10年。真正能够治疗癌症，大部分的成功率大概是10%到20%，但是它的副作用是什么？就把好细胞都杀死。所以化疗、放疗是一刀的两面，它可以把坏人杀死，通常也把我们细体自己杀死。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病人在做癌症处理的时候，好，因为很多就是病人是死于化疗、放疗的副作用。我在南加大癌症中心18年了，很多人并不是死于癌症，是死于化疗、放疗。所以有时候我们当医生的常常在想，我真的有必要给他化疗、放疗吗？好，但是在目前的医疗环境里面，有时候你不给病人治疗，病人反而会抱怨说，虽然我们知道它的效果只有10%到20%，好，就这样。所以这最重要的。我们就谈到一个自然杀手细胞。那自然杀手细胞是一个很新的细胞，那它特别的标记是一个叫 CD56。 那 CD56 它是1973-74才被发现的，所以是一个新的细胞。那这个细胞就是我把它称为无敌勇士啊，自然杀手，称为 Kiss of the Death， 因为癌细胞碰到它，它就把它杀死了。 OK，所以自然杀手细胞变成是我们抗癌防癌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项目。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提高自己的自然杀手细胞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得到癌症，甚至于万一得到的时候，如果能够提高的话也可以。好，这是一个实验，这是 Killer， 好，就是自然杀手细胞，看到这个已经被感染的病毒，它碰到它它就把它吃掉。但这个图后面的结果是什么？两个都同时死掉。也就是说，自然杀手细胞在把癌细胞杀死，把 细菌病毒杀死的时候，他也要死掉，所以他是肉搏战。所以因此我们身体要制造的很多的自然杀手细胞，那这个图就告诉我们，好，这自然杀手细胞 NK 细胞它可以产生干扰素伽马来给我们的 T 细胞，让 T 细胞去把癌细胞杀死，它可以自己直接杀它，或也可以产生抗体来抓住这个病毒素。 OK， 那这是在实验室做的，这是癌细胞，这是自然杀手细胞，这是癌细胞，两个放在一起 OK， 不到两个小时全部吃光光了。所以我们身体知道我们有好的抵抗自己的工具，但是你要不断的增加，所以 99% 是癌症，是免疫系统失调 OK， 下降 OK， 另外还有一个产生过多的就是过敏，所以事实上它是两太多也不行，所以过多的我们把它称为自动免疫疾病 autoimmune OK。 什么叫 autoimmune？ 就是说自己的免疫系统失调，认不出来是坏人还是敌人，所以他就不会去攻打他，甚至于他就，我常常用一个比喻，就是说这个免疫失调是什么，我们的免疫系统的细胞就是警察，那警察混不出来哪一个是好人坏人，就都抓了，结果伤我们身体。所以自体免疫是一个很重要的疾病。另外一个荷尔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以前养一只鸡要三个月的时间，现在只要六个礼拜，说我们给它激素啊，给它荷尔蒙，所以荷尔蒙会让好的细胞变成癌细胞。所以现在我们在探讨乳癌是一个大病，好，今天我们没有特别讲，但是乳癌在我们华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它年轻化了，以前是50岁的人会得到乳癌，现在30岁。那也许去年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叫姚贝娜，就唱那个《甄嬛传》的歌手，31岁得到乳癌，33岁再见。所以乳癌现在又是一个很大的，那乳癌发生的原因三个嘛，第一吃太油，脂肪吃太多，第二喜欢吃鸡肉的人，因为鸡肉里面都是什么，都是激素荷尔蒙，好，第三不生小孩的人 OK。 所以这三个，因为我们这里有很多女性朋友不生小孩，所以我们要鼓励生小孩啊，不但生小孩还要哺乳啊，哺乳再把乳道清干净啊，这原理很简单啊，但是大家都不谈这个，都谈很多高深的学问。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这些行政长官很多没有结婚的，所以他不认为这一点重要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OK， 好，所以少吃肉对身体很大的健康 OK。 不要喝牛奶 OK， 因为牛奶有激素。我就讲故事给大家听，我们人人会有我们哺乳的时候是因为什么？是有生小孩嘛。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的牛为什么天天都有奶可以给我们挤？很有意思哈。有一天，哎呦，我说有道理啊。好，我们养了一头牛，我们天天都去给它挤牛奶啊。它为什么会有牛奶产生？因为什么？我们给它打了激素啊。所以说还是不健康的。我自从听到那个以后，我不再喝牛奶了啦。因为什么？这有问题啦，有问题 OK。 好，那所以我们现在就吃黄豆。好，我们希望大家多喝豆浆。好，为什么？豆浆里面第一它的量，你看它这蛋白质的比例比牛奶高出2倍，比鸡蛋高出6倍，比牛奶高出12倍，比牛肉的，你看，也就是说黄豆它的蛋白质就够了。那这也告诉我们一件事，好，为什么吃素，吃素不一定要宗教，很多人现在是吃健康素，是为了身体的健康，他吃黄豆很好啊，很好 OK。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 phytochemical 植物营养师，这里面就有好多，事实上所有的蔬菜水果里面，打一个比喻，橘子就有176种的植物营养师，仙人掌有10000多种的植物 营养师，好，这个，所以黄豆可以这样子，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减碳斯汀的化学物质，所以我们现在鼓励大家多吃黄豆，好，因为黄豆里面它有抑制癌症的物质，叫减碳斯汀 ，OK， 好，那最后就是说我们怎样来提高自己的免疫力，这最重要的嘛，我们希望我们的同学们，大家永远记得，好，前面讲的那些你可以忘掉，后面这两张幻灯片好好记得就值得了。第一，多吃植物性的食品 ，OK， 所以一天我们最好能够吃到15种不同的植物 ，OK， 好，所以好，早上5种，中午5种，晚上5种 ，OK， 最起码5种啊。美国癌症学会有一句话，就是说天天五蔬果，快乐跟着走。好，台湾也在推这个哈，但是大家都喊一喊就忘掉了。好，第二，这很重要哦，保持平静的心情。OK， 我非常谢谢牧师，就有机会来跟你们谈哈，因为我们做神的要去传布道，我们自己要很健康。那健康除了我们讲的身体生理上的健康，事实上心理也非常的重要，所以平静的心情是非常重要的 OK， 那我们身体有受到压力的时候就会分泌 cortisol 嘛， cortisol 以后把我们的免疫系统就马上打坏 OK。 好，第三，适度的运动跟适度的休息，好，休息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11点就睡觉了 OK， 早上好，早上6点起床，把还没有读完的书赶快读完 OK， 这非常的重要。好，那运动是什么？运动最简单就是走路，我们就沿着这个好，我们这个河东路河西路这样走来走去。好，那走路是什么？走路为什么重要？因为什么？它会增加我们心脏的循环，而我们的淋巴免疫系统是靠呼吸来循环，所以要深呼吸，这个非常重要。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没时间运动，早上起床的时候，到户外做深呼吸的动作。为什么要深呼吸？它就会把氧气带到我们肺部，从肺部把氧气转到我们全身上去。那这个古代有一个叫吐纳，其实就是深呼吸，那我们现在用科学名词讲，那通常我们走路的时候，好，我有一招，这是跟人家学来的，就是你走路，当你这一个右腿出去的时候，你就呼哈哈哈哈这样子，那你当你吐出去以后，你自然会吸出来，那原则上正确的是吸，只要很吸的时间好，要长一点，吐的时间很短，你看马上就吸进来 OK， 那我这个教很多人，他们走路的时候就这样走，好，你原地踏步也可以哈，你看电视也可以哈，把脏东西呼出来 OK， 吸进去 OK，这非常的重要 ，OK， 好。另外，好，不熬夜，多晒太阳，然后少去公共场所，因为里面空气很脏。嘿，我请问大家，好，全世界哪一个地方是空气最不干净的，充满细菌的？好，来，我给你们选择题好了，卡拉 OK， 对不对？电影院、医院，医院呢？所以医生是很伟大，他天天就在，对啊，他就在最脏的东西天天在打啊。那上次 SARS 的时候，和平医院死掉多少医护人员、医生、护士？就是他没有跑出来嘛，跑出来就没事了。OK， 好，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顺便讲一下。就是我们家中如果能够不用冷气，最好不用冷气， 因为新鲜的空气是最好的流通。我们讲一下 SARS， 哦，这给大家增加印象。台湾 SARS 和平医院的时候是什么？封闭，结果死掉多少医生跟护士？美国得到的时候，美国是把所有的病房全部打开，然后这些病毒只要出去碰到阳光，它就死掉了，空气调节就死掉了。结果是这里两个不同的观念。好，我所以我有时候我们把这些人啊，哈，SARS的时候有一个最不幸的故事，有一个小孩子去开盲肠，开好了，已经没事了，刚好碰到 SARS 轰焰啊，结果隔壁的 SARS 的病毒跑过来，让他得到了。好，所以空气流通非常的重要。OK， 少吃垃圾食物啊，这要特别强调。什么叫垃圾食物？第一名，油炸物质。请问各位有吃油炸的，请举手，对不对？好，炸鸡、炸薯条、炸馄饨、炸什么，那个绝对不能吃啊，绝对不能吃哈。我只希望说，我今天讲了以后，你们记得这一句话，我就值得了哈。所有油炸的不能吃，所以以后餐厅不能出现油炸了。好，有道理吧？好，好，为什么油炸的物体不能吃？今天大肠癌为什么拉得这么高？吃油炸。曾经有一个小孩子一天吃五条香肠，结果后来就大肠癌得到死掉。所以大肠癌是可以预防的，怎么预防？这个多吃蔬菜水果，这里面有抗氧化剂。OK， 所以我希望以后我们餐厅也发水果，好，每一餐我都一个人强迫你要吃水果，还有不能丢掉哦。好，乐观进取的态度，多运动，好，这样子，这大概是最重要的。我看还有没有？好，好，啊，这个是我们研究出来的免疫调节因子，它确实有这个作用。啊，好，这个要特别强调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免疫调节因子不是随便好什么草本植物弄来斗一斗的，不是，这是高度的生物科技。也就是说，我们利用基因工程，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基因工程。基因工程就是说，我只要找到基因点，把它放到一个特殊的载体，做成抗炎，这个就是基因工程。然后我把这个基因工程的抗炎打到鸡，鸡就会产生两个东西，一个是抗体来抓细菌，第二个就是免疫调节因子来增加改善我们调节我们的抵抗力，所以这母鸡就产生了这个特殊的免疫球蛋白，那这里面就有免疫调节因子。 OK， 所以这是抗体会抓细菌，免疫调节因子会改善免疫力。好，然后 OK， 那这是我们做动物实验的结果，就增加抵抗力，这个很重要，这是免疫过敏。现在小朋友很多人过敏，大概占 30%。 我有一个医生的女儿啊，过敏抓到全部的皮肤都坏掉。那过敏事实上是一个很大的疾病，好，尤其是春天的时候花粉热，冬天的时候冷空气都会造成的。那它是什么东西？就是免疫系统过高。我说警察发疯了，连好人都抓去关，这就是过敏的一个最好的解释方式。OK， 好，所以这里面就牵到平衡的问题。好，那我们刚刚讲，它有 T1 跟 T2， 我主要是要给你看这一张。好，你们今天如果把这一张看懂了，你们就很值得。所有病人来看医生的时候是什么？过敏性鼻炎啊，支气管炎啊，结膜炎啊，皮肤炎啊。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一个叫脂质胺？所以医生就给抗脂质胺来把这些症状处理掉。但是抗脂质胺有三个问题：第一，有吃有效，那就是没吃没效嘛；第二，越吃量越大；第三，更重要，抗脂质胺有副作用，所以它瓶子上面有写，你如果要开车，绝对不要吃这个药，吃了你会容易想睡觉。那这个就是我们叫治标不治本。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治本，把这个白细胞 白介石四号跟五号，它是制造这个免疫抗炎的源头。两个免疫抗炎抗体 IgE， 当第二次过敏原进来的时候就引爆。所以我们要把这里从这里切断。OK， 所以我讲的这个免疫调节，它有这个效果，它会把 IL4 降 56%， 这个降 84%。OK， 好，大概是这样子，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陈医师的分享，接下来是各处室的报告，请问有要特别报告的吗？